美国特朗普的南亚与中亚问题顾问柯蒂斯表示，政府在制定未来五年的战略的时候，过去几年重要的变化令到他们更加了解他们的方法。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亚事务的前官员威尔斯强调，美国的任何中亚战略都必须建立在和地区政府合作的基础上面。他称持续支持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美国政策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但是美国官员说，特朗普的战略也都反映了地区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降低，努力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对阿富汗北部邻国的尝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2月访问中亚地区的时候，强调了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加的威胁，同时赞扬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虽然缺乏民主统治，依然致力于系统的变革。蓬佩奥在宣布中亚战略之前，在鲁尔苏丹和塔什干向参加 C5+1 平台对话的五个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强调了这些目标。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卡米洛夫明确表示，当地对和中国对抗并没有太多的热情，他说他们希望稳定发展和繁荣以求合作，不是挺喜欢两个强权在他们地区竞争带来的不利政治的后果。美国专家说，特朗普政府对中亚地区的方法和之前的政府有着本质的不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斯特罗斯强调说，最大的成功就是还没有造成损失。斯特罗斯基认为失去一次机会，他将中亚看成是一个和中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领域是不幸的。中国是近邻，亦都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和一个贸易的伙伴，而美国就远在天边。蓬佩奥的访问就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斯特罗斯基认为美国的战略过于集中在阿富汗和地缘政治的竞争当中，他表示需要更加强调中亚地区本身的重要性，而且仅仅在疫情出现之前颁布战略有些太迟太晚了。斯特罗斯基承认美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但是表示这些基本取决于米尔泽亚耶夫总统和他的改革，由于开放取得的很大的进展，美国目前和乌兹别克斯坦交往比以往更加容易。他说乌兹别克斯坦同时欢迎美国重新成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些令到塔什干在大国之间有更大的游刃的空间。美国国务院回应说，向当地政府加强民主体制、强化经济繁荣的努力提供了程式化的援助。美国战略同时是为了对抗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支持更加强劲的社会。美国在1991年以来已经向中亚地区的边境安全提供了$9,000,000的投资，进行了200多次训练的活动，在当地培训了大约2,600名军人。同时双边军事和民间合作项目是为了帮助从伊拉克以及叙利亚返回的前圣战人士和他们的家人重新融入社会，同时加强执法和安全服务能力。美国希望在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能够确保当地的稳定。中亚国家政府支持和平进程，美国因此鼓励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分别开展三边对话，和阿富汗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相互连接是美国前总统布殊时期出现的政策要务，随着美国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就引发了新的关注。美国提倡采取能源、经济、文化、贸易和安全的措施，通过阿富汗以及印度将中亚和西方连接起来，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其他美国政策要务包括推进法治、民主改革和人权。美国认为多元化、透明度、公正和独立的司法是促进稳定的因素。人权观察的威廉森对就具体人权议题和公民社会进行接触表示欢迎，但是他表示特朗普总统拥抱独裁领袖，破坏独立媒体的价值，而且推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关键的国际机制，因此削弱了美国的自由与公正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官员反驳说，美国驻当地使馆都有支持公民社会、记者和博主的计划。美国在当地加强西方价值观念的最强的工具，继续是1991年之后提供的 90多億美元的開發援助，這些比美國同期的310億美元的投資要少，但是分析指出後者過於集中在少數國家和領域，難以產生太大的影響。美國同時表示促成了多邊開發銀行過去29年中提供的500億美元的援助，但是即使這個數字亦低於中國近期的投資。美國國際開發署表示，美國2020年向中亞地區提供了1億2800萬美元的援助，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別得到了3140萬美元的援助，三分之一用於改善醫療，塔吉克斯坦得了2670萬美元的援助，幾乎半數用於核和生化危機的減少。而吉爾吉斯斯坦得到了3530萬美元的援助，大部分用於私人領域和公民社會的開發。土庫曼斯坦得到了330萬美元的援助。美國的目的是為了加強私人投資，但是官員說沒有可估的合同和可靠的執行，可難吸引私人投資。烏茲別克斯坦新成立的反腐局主任布爾哈洛夫在推動更大透明度的同時，寄望於美國加強支持。米爾則阿耶夫總統就說更高的透明度是誠實的疫苗。布爾哈洛夫說他們正是與美國國際開發署、國務院、國際毒品和執法事務局合作，並且與美國使館保持密切的接觸，所以他們與美國專家聯繫，學習這個國家擴大反腐和侵權爭執的經驗。布爾哈洛夫又說烏茲別克斯坦正是準備推出稅收和公民服務人員的稅務公開，反腐法律文件的批准、國家採購更加公開等前所未有的措施的時候，美國的援助就十分之關鍵。每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烏茲別克斯坦官員都歡迎美國的經驗。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